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雅各书，翻到三章第十三到十八节。请大家翻开圣经新约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读经完毕。
今天是拆船主日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国语堂拆船主日能够承蒙张路加牧师，张路加牧师是华基四十一届拆船年会的国语部的主要讲员，张牧师这两周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的，在拆船一些特别的聚会，还有歌唱的崇拜聚会来讲道，请大家为他祷告，用祷告来托住他，让他得到能力，更大的被主所用。张牧师他原来是材料工程师，在中国大学的时候就蒙恩得救，当他在德国柏林理工学院深造期间，蒙神呼召全职侍奉，在美国完成他宣教给神学的装备，先后获得宣教跟道学硕士及教牧学的博士学位。张牧师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教会，并且在那里牧养教会有六年之久，从1995年他就担任播种者国际协会中国事工部的主任，直到今天。他致力推行华人教会的培训给福音宣教事工。2017年7月开始，张牧师回应神的呼召，举家离开居住超过五年的美国加州，他迁到德国，开始他长宣的侍奉，投身德国给欧洲国际福音事工。我们感谢神，我们为张牧师前面侍奉的道路祷告，求神大大使用他。张牧师师母他育有一子一女，我们也为他的家庭祷告，求神大大使用，也赐福他的家庭。今天我们恭请张牧师正道。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非常感恩能够有机会这次在华基联会的拆船年会里面一同来配搭，特别感恩今天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在贵教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这位让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这位伟大奇妙的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想我们的人生，我们都了解，没有上帝 何等短暂，何等叹息。摩西用几个字就可以来描述，他说这样的人生好像一个叫做劳苦愁烦，第二个叫做转眼成空，第三个叫做如，这个十二个字非常生动地描述我们的人生。想到自己来到了海外，我是1987年到海外来留学，来服侍，来工作，一眨眼已经30多年。我想你我的人生我们都了解，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很看重两样，我们毕生的追寻，一个叫智慧，一个叫能力。不但我们这一代追寻，我们也盼望我们的下一代为这两样来奋斗，来追寻，因为我们觉得这两样好像就代表整个人生的成功。但是智慧和能力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智慧和能力从哪里来呢？我们首先以为智慧，所谓读万卷书，走万里路，那么第一你要好好读书，所以呢，我们就10年寒窗的读，我们就一个学位一个学位的读，我们读完学士拿硕士，读完硕士再拿博士，最后变了烈士，我们就这样，所谓这个活到老是读到老，道理有没有错？好像也没有错。我们以为这就是人生获取智慧的管道途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真正智慧从哪里来呢？第二个能力，能力表现在不但是我们要锻炼身体，我们的体能，同时也表示我们的智商，然后呢，你学习各种的处事为人的技巧，你学习各种的才干。所以呢，中国的孩子，我们华人的孩子呢，大家都看到，通常就是除了学校念的还不太够，那么然后呢，补习班，钢琴班，舞蹈班，足球班，中文班，各种的，因为我们要培养他的能力。我们以为将来每一个大概基本都可以当联合国秘书长，没有问题，真的孩子嘛，所以呢，我们人生好像不单我们今天苦一点没有关系，我们到加拿大我们再辛苦再累没关系，总而言之为我们的下一代，为他们能够有个美好的未来。但是铁一般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有没有智慧？很有智慧。中华民族有没有能力？非常有能力。但是智慧和能力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好像答案并非如此。今天人类已经越来越明显的看到，我们以为我们火箭卫星可以上天，我们以为我们蛟龙几号，我们的各种可以陆地可以下海，我们以为我们人可以有各样的办法改造世界改变世界，但是唯独没有想到我们真正最难改变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今天前所未有的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黑暗，人际的张力越来越严重，家庭婚姻分崩离析。到底将来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今天很多人已经不太敢想象，当人是非不分，黑白不分，当人越来越混淆，把错的当对的，远离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能力越大，他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也越大，人自以为的智慧越多，结果呢，这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真正的智慧和能力从哪里来？圣经特别提到有一位，他的背景跟我们华人很类似，他的名字叫但以理，用现在的话来讲，他叫做一个小留学生，因为他年少的时候呢，就到了异国他乡。当然他不是透过中介出去，他也不是父母花了大价钱送出去，他呢是被迫无奈，国破家亡，结果呢整个他和他的同胞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巴比伦当时呢，以文化、经济、政治、军事来看呢，都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北美一样，差不多是在世界最强盛的，这个人的角度来看呢，是最强大一个地方。结果他留学的呢，差不多是我们多伦多最好的大学，就是在王宫里面。那么而且呢，拿到全额奖学金， 因为呢完全不用交学费，连食宿伙食全，因为呢是王的酒王的膳，那么多这个现在那个小多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什么叫小多啊？这个你们那个不晓得礼拜一以后明天以后他还能不能当选。总而言之的，他吃什么那个戴伊利也吃什么。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会发现某种程度我们的华人呢好像觉得这个应该是最成功的人生。因为呢无论怎么样，虽然当年你心不甘情不愿你来到了加拿大，你觉得也很辛苦，不过呢现在你想想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如果有一天能够在这里免吃这个包吃包住，而且呢给你念最好的文字最好的语言，然后呢将来连工作都安排好了，最好的地方就在那个总督府里面当差，你会觉得怎么样？戴你有没有本事的？戴你有没有智慧的？戴你有没有才干？戴你有没有能力的？从某种角度来讲，如果他没有智慧和能力，大概也当不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为他从年少最后呢到年老的时候呢已经成为当时统治全球最强盛的那个政权。你不贾尼撒那个接下来一代一代，你不贾尼撒走了他还没走，那么经历三个王四个朝代，到最后呢成为三个总长里面最高的那个。如果以华人的角度呢，从政的角度也非常的成功，从读书的角度也非常的成功，如果以生活改善的角度也非常的成功。但是你发现戴伊的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尊崇神、敬拜神、侍奉神、宣扬神。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真的是哪怕为了宣扬神、敬拜神，就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都在所不惜。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呢，常常会惊讶，当他听见王下了命令，三十天里面不准敬拜神，都要敬拜他。结果呢，他不但知道那个下了命令，而且王呢盖了玉玺，那个意思呢就是王命不可违。话一出口呢，就好像一匹马，四匹马都追不上。但是戴伊利怎么样呢？回到他的家，打开他的窗户，面向耶路撒冷，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你读到这里，你不会觉得戴伊利有点有没有搞丑、哦、你祷告也就算了，不要把窗户打开嘛，你这样的高官没有人敢跑到你家里看看你有没有祷告，那么就算你窗户打开的话你也不要跪下来嘛，你默祷也可以嘛。那么就算你就算你也不要默祷，你跪着，那你祷告大概应该就我们现在的话呢，怎么可能还感谢的？感谢什么？感谢主啊，我很快进狮子口了，哎呀，感谢你哦，大概不会这样嘛，应该是啊拼命啊进食祷告啊流泪祷告啊撞墙祷告啊上帝啊救我脱离啊，他有没有这样的？而且这句话说他与素常一样，换句话说贯穿戴伊利的一生，他非常明白一件事情。就像戴伊利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神的名是应当称颂，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对他来讲，非常清楚的知道，神存留你我的生命在地上，神给我们一些机会，无论你在中国、你在美国、你在加拿大、你在德国、你在哪里，智慧、能力、生命、动作、气息都在乎他。而且我们活着为要宣扬他的名，我想这是差传的真正的意思。差传不是刚好我们到了第四十一届，刚好这一段时间我们比较多的谈差传。我现在喜欢比较介绍自我，我说我现在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刘德华，因为留在德国的华人我们都叫刘德华，那么你们叫做刘家华，就留在加拿大。刘德华本人是一个大人物，华人界大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路家呢是个小人物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我说大人物不见得有大使命。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你的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就让你自己多赚点钱吗？就让你多一点粉丝吗？就让你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你吗？但是你我虽然是小人物， 但是神却把最大的使命给了我们，就是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想这是何等伟大的使命，2000年来这个大使命激励了多少世界不配有的人，所谓无知的小民，却因着这个大使命，人生真正活出上帝眼中的价值来。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今天要追寻的不是地上的智慧，乃是上头的智慧。圣经很清楚提醒我们两种的智慧观，就是你到底认为什么是智慧。圣经说有一种是属地的，但是你我要追寻的却是上头的属天的，而且不同的智慧观会带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来。你人生内容就决定了你怎么理解智慧，你怎么看智慧，不但是决定你的人生，也决定你下一代的人生，其实也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类未来的光景。我这些年常有机会，从1995年开始，基本上大部分的服事的时间，一年经常去到大洋那一边，就是我们的国家，在神州大地大江南北，跟那里的神的百姓一同来认识神，寻求神。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也有机会常常在各处的火车站、飞机场。那么大家如果去过大陆都知道，很多机场车站都有一些小小的书店啊，方便大家在等车候机的时候呢，可以买一些书来看。结果呢，我就发现大概比较普遍的一些书籍呢，就是所谓跟智慧有关，教你怎么样经商有道，教你怎么样升官有道，教你怎么样的处事为人比较圆滑。那么我归纳一下的比较普遍性的所谓谈到我们中华传统智慧呢，基本就是第一个怎么样做人，第二个呢怎么样做事。那么得出的一个结论呢，就是你做人要跟孔子学，你做事要跟曹操学。因为呢觉得这两个好像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相当的代表性。孔子呢，当然现在我们各处到了海外都有孔子学院，代表中国的这个文化，好像到他那里的是一个所谓开山鼻祖。那么所以呢，这个孔老夫子呢，如果你跟他好好学，那么怎么学法呢？有一本书呢，我打开一看，他的目录上面写得很清楚，基本上呢，这个千古圣人，那么他的目录我一看，一共8条：言而有信，百善孝为先。然后呢，知忠知和，洁身自爱，不说大话，不贪小利，随时自省，动静自如，修身养性，非礼勿动，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宁静致远，大智若愚，人小谋大，深藏不露。啊，这个是孔老夫子，我觉得这反正死无对证哈、啊。老夫子到底有没有讲过，他自己也忘了，可能还不晓得。反正你现在出版了，他也没法跟你要版权，你既然挂他的名。那么这样做人好不好？当然了，这太好了，修身养性。你看像老夫子一样啊，这个没有吗？因为你做人的目的是你怎么样做事。那么做事呢，跟曹操学。那你知道曹操一般来讲在尤其如果你喜欢看京剧，你看评剧啊，大概这曹操都是白脸，就是比较代表阴险小人啊，都是这种比较反派的角色。那么但是他现在比较从正面来介绍曹操呢，大概怎么做事哈，能屈能伸，不逞一时，胆大心细，敢想敢干，也悲逆天下，厚积薄发，借力使力，工于心计，揣摩大事，精于筹谋，将欲取之，必先于之，熟练权谋，善于领导，用人也宜，宜人也用。你觉得怎么样？我读完以后我发现，如果你这样跟孔子学完再跟曹操，你一定精神分裂，对不对？这个叫做双重人格，这叫做人格分裂，怎么可能做人跟做事可以分开呢？哎，当然没关系，这就这样。难怪我有些同学好些官位也不小，他们跟我说真的路加我们这种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蛮像薄熙来。 因为一查的话大概没有几个不出问题，哇，每个上台做报告啊，哇，他念的都头头是道啊。换句话说，地上的智慧啊，它有一个陷阱，就是一方面好像让你觉得哇，你要修身养性啊，正人君子啊，你要这样，但是从另外角度它完全是在各种背后的权谋。这就是耶稣讲，其实你的外在是跟你的里面分不开的，你是什么树你就结什么果子。我就想到两种树，耶稣说一种你好树就结好果子，你里面是什么你出来的就是什么。但是今天地上的智慧叫你假装像一棵圣诞树一样，圣诞树 90%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都了解，就是没有生命的，有的现在很多是用塑料做的，那么最多呢就是把真树砍下来然后搬到家里也好搬到广场也好，它已经死掉了没有生命，但是外面呢把它装饰的琳琅满目，把它打扮的五彩缤纷，难怪呢就是你乍一看哇真是闪闪发光啊。难怪有人说的中国好像老跟康熙有一个叫周永康一个叫薄熙来简称康熙，那么你哪里想得到一个是政法委最高的代表的法律他应该很懂啊，政法委书记那可不是一般人当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政治明星差一点坐上大位，中国全世界最大一个直辖市就是重庆，3000多万人口，差不多跟一个中国一个城市就跟我们一个加拿大的人口差不多，那么最大的城市当市委书记第一把手，那么这两个人最近在监狱里面做伙伴做如美，所以呢你就发现说你说怎么可能呢？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讲别人，你我上帝老早告诉我们，我们离了上帝我们里面都是黑暗，我们里面都已经脱离了上帝的生命，所以你无论用人的知识人的地位人的想法人的智谋权谋你以为可以修身养性，结果呢有一点像什么呢，就你可以做个实验，如果你以为抓着你的头发可以把你从地上拔，有可能吗？你就算力大无穷，你就算拿奥运的举重金牌，但是唯有一件事你做不到，就是把你自己举起来，做不到。人的智慧呢，想尽办法要用人的办法把自己提升，你就知道了，这一定死路一条。所以两种的智慧观，一种属地，一种属天。属天强调的是生命里面的，它才能存到永恒；而属地的呢，是强调的外在当下，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当下。我只要这一下我赚到钱了，只要这一下我获得名了，只要这一下人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就够了。我想了，这个其实是太触目惊心，难怪为什么我们一直希望，其实人你经济发展为的是什么呢？你家庭生活改善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你生活便利一点吗？你岂不是就是希望说让我们活得幸福快乐一点吗？但是今天你放眼全球，你看一看，我在87年第一次到德国去，那么结果呢，从德国柏林的火车站一下来的那个地方呢，是德国柏林最繁华的地方。那么30年以前呢，中国跟德国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呢，我一下来以后呢，非常震撼，因为过去觉得这个万物的黑暗的资本主义呢，怎么可能是五光十色的？所以一看以后呢，很大的震撼。但是呢，只要过3个月，我就体会一件事。叫做天下人间没有天堂。你以为从东方跑到西方，你以为换一个国家，你以为去一个地方呢，大概解决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人的问题是出在里面，里面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外面你无论跑来跑去的，第一你没法解决问题，第二呢你本身就是问题。我们的常常忘记这一点， 其实我们一个没有被改变的人呢，你想要别人改变，你想要环境改变呢，是不可能，因为你到那里你就变成了 problem， 你就变成问题的来源。所以呢，圣经非常的提醒我们要注意，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成为新造的。那刚刚我们一同在这里念的这个经文呢，就是特别谈到什么是地上的智慧，什么圣的见识。圣经里面谈见识呢，从来不是指一个人见多识广，一个人的走遍天下，一个人的博学多闻，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一直提到一个真正的 knowledge， 一个见识的是你要认识上帝，认识神才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才是真正的聪明。如果人不认识上帝呢，你就像一个小小的青蛙坐在井底里面，你以为整个天地就这么大。所以呢，真正的见识首先是认识神，然后认识上帝美善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神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我们借着认识基督，我们就认识了神的生命。看不见的神透过这个看得见的基督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把神的道传在我们当中，也把神的生命见证在我们的当中。然后第二样呢，属天的智慧，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他一定带来的他生命的改变。首先他里面的生命是变成一个 gentle， 我想英文有个字叫 gentleman。 一个男人呢，如果没有 gentle 的话呢，其实真的你很难用这个称呼。我们以为的好像就是我的肌肉有多发达，然后呢我有多么厉害，好像以为这个就是能力，以为这个就是你的强壮。但是耶稣基督恰好相反，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一个最有能力的神的本身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他是以一个最温柔的样式出现在你我的面前。 gentle， 温柔和谦卑，温柔的人有福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我们才有真正的温柔，我们才有真正的能够看见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产生何等大的能力，然后外在的你才自然的会结出生命的果实来。所以属天的智慧首先从认识神开始，然后借着里面的改变带出外在的不同。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这是基督徒的信仰旅程。我想到我自己的外公，他呢以前从小出生在安徽的农村，非常辛苦，所以那个时候呢听说大上海被叫做冒险家的乐园，所以呢就跑到上海去，家里拿了一些所有的能够借到的钱带在身边，就跑上海去，去那个时候叫做上海梦，那么去淘金去了十里洋场，哪里想到到上海，这个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人情冷暖，人家哪里会理你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根本没人理他。结果呢，很快租了一个阁楼，那个钱快花完，怎么办呢？一份工都找不到，焦急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有一天呢，大街上一看，有个地方招工，一个大大的招牌招工，下面有一行小字，他来不及看，一看招工就跑进去，一进去吓一跳，一张长桌后面一个这个高鼻子蓝眼睛金头发，原来是一个洋行在招工。那这种当然现在叫做外资企业，洋行这个人家大夫招一个职员要会点英文，我外公什么英文，他上海话也不会讲，进去呢一看呢想退出来不好意思，那人一看会讲中文，先生你来坐下坐下。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一般来讲看到这种非我族类都叫鬼，只有我们是人，他们都算鬼佬翻鬼啊。结果呢一看，哎，这鬼会讲人话也不错，然后就坐下了。 那么那个人就问他姓名啊年龄啊，问完以后可能就不讲人话了，就开始因为要讲招一个下面写清楚嘛，要会点英文嘛，就用简单英文问他几句，我外国人听啥都听不懂。那么老钟有个办法，听不懂点头就是，所以他一直点头。那个人也没想到，他以为他也好像看到有反应了哈，最后有个反应啊，两堆文件 this or that， 这个还那个，外国人看他首先指的就 this， 就给蒙对了哈，这个蒙对。结果呢，那个人就说那哎不错，那你就留下吧。外国说哎抱歉，这我真的不会呀、啊，这个我不会讲英文，你不会讲英文啊？那我们这里有一个职位，你要不要做？小扫地、擦桌子、小工。外公说给钱就行。结果呢，这就在他在上海找到第一份工，就在那个洋行做一个小工，扫地、擦桌子。五年以后。真的被他一直升一直升了，升到中方当一个副总经理，当然很辛苦，他在那个小阁楼上有了一点钱可以付那个房租，然后呢白天做工晚上回来啃书，哎呀这个仗着自己好像也蛮聪明。但是人会怎么样？我妈妈说以后真的不得了，他呢以后五年以后央行不做了，自己出来做房地产做股票。那个时候呢中国人做这方面不太多，他在洋行里面因为学了一些这种方面，结果呢自己出来做，做做做的越做越大，以后呢上海有一条路现在叫做淮海路，那个时候叫做霞飞路，然后呢那个上面呢就房子一栋一栋买起来，表面看风光无限，但是另外一方面妈妈说家里面好像物质条件很不错，汽车洋房好几个人帮忙，但是呢这个父亲就是我的外公脾气越来越暴躁，目中无人，以后呢又迷上赌博，因为钱来的很容易，结果每次赌完呢心情很差，因为十赌九输，回来呢就发脾气，翻桌子，这个骂孩子常有的事。妈妈说那个时候的看到父亲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要么就看不见他，几天几夜不回来，要回来呢就家里面天翻地覆。就这样有没有幸福的，真是一点快乐都谈不上，实在是神的恩典啊！没想到有一次呢，有一对传福音的敲门传福音，都是年轻人，外公打开门了，七八个人站在门口，夏天穿一个 T 恤，前面写几个字，我是罪人，先生呢，给你唱一个福音的歌，给你念一段圣经，就几分钟，外公说你们赶快走，我哪里有时间，就给我们五分钟好不好，你不要关门，我们也不进你的家，就在你门口给你唱。结果唱完念完圣经转身走了，一看背后几个字，你也是罪人。哦，奇怪，前面我是罪人，后面你也是罪人。结果呢这个外公那次有点被刺到了，岂有，从来没有人这样，什么意思，你们这好像骂人嘛，怎么叫做别人也是罪人，你们罪人，你们就罪人好了。结果那些年轻人很有意思哈，这个一听他有兴趣就围着他跟他讲为什么他醉了。那天晚上很奇妙，外公自己见证，他躺下睡觉从来没有这样发生过，第一次睡不着了，就是那几个字你也是醉人。他就想说哎呀，这些年我做生意我赚的钱真的每一分都是干净的吗？我真的是。没想到过几天呢，他有个朋友也是做生意的，一个基督徒就找他说，姚先生啊，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大博士，现在什么都不要了，做传道人，到处刚好经过上海开一个分信会，你要不要去听？原来呢是宋尚杰博士在上海办一个分信会，以前我外公别人叫他布道会什么会他从来不要去，那一天呢他就随口问一下，那么这个人到底讲什么，他的朋友说这个人就专门讲我们是罪人，他说这我要去，我这两天就是老是这个问题。结果呢就去第一次生平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妈妈说印象太深刻，那一天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外公呢好像变一个人，他从布道会回来以后呢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吃饭不说话，看到孩子很和气，等到吃完饭妈妈说差不多要溜了，爸爸说先不要走，要跟你们开一个家庭会议。 妈妈说要出大事，家庭会议，以前她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开家庭会议什么意思？结果呢，外公就把孩子召聚在一起，第一跟他们传福音。爸爸今天去听了布道会呢，才知道原来我们是这样败坏的罪人，本来是毫无出路，耶稣救了我们。第二件事情要跟孩子商量，爸爸呢决定以后要去传福音，所以呢要跟你们商量，房子要变卖，所有的东西要变卖，你们以后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会明白，耶稣比什么都宝贵。妈妈说那时候也听不太懂到底他讲什么，但是有一件事让他印象很深，这个外公呢就站起来，他有五个小孩，一个个到孩子跟前，很诚恳的就，爸爸对不起你们，以前是父亲的不像父亲的样子，今天呢求你们原谅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呢决定要好好的跟随耶稣。妈妈说那天等到轮到他，他第一反应，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因为跟他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啊！以前他是凶得不得了，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但是第二件事，妈妈说他心里面感觉太快乐了，这个就是梦想里面的父亲。因为以前的父亲呢，是父亲完全不像你的父亲，所以妈妈说那个时候心里面说，爸，其实什么卖光都没有关系啊，只要你天天这样就好了。人做不到，神就可以做到。一个过去非常为神就改变他了，真是一样一样的房子一栋栋卖掉，东西变卖，他自己呢也成为中国布道会的一位长老。妈妈说印象最深刻呢，有一次到最后家里面真的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全家搬到后面上海叫做亭子间，以前是给佣人住，正房两间呢，他只留了一栋房子，正房呢就专门接待传道人。那时候凡是路过上海的，包括林道亮牧师，好多位呢都住过外公的房子。连我父亲跟我妈妈认识的，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爸爸以前是一个年轻的传道，所以到了上海呢，都知道姚长老家呢是专门接待传道人。所以呢，结果呢就住在外公家里面，有机会跟我妈妈认识，然后两个人呢就风雨同行60年。妈妈说结果外公的那天跑去说，女儿啊，爸跟你商量一件事，就是以前呢他给过我妈这个留给你，将来呢就做你的嫁妆，妈妈呢就把它保存起来。结果没想到那天的外公说，女儿很对不起，爸爸要跟你借一下，因为看到有个传道人经过呢比你更需要这个毛毯，能不能借给你爸，以后一定想办法还你。妈说拿出来的时候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因为爸借了很多东西都没还。但是呢，真的，其实你看地上啊，没想到没过几年呢、啊，中国大陆，我们当中中国大陆来的举一下手，啊，大概1/3，我现在有时候不晓得用哪个词，到底用沦陷好还是用解放好？总而言之呢，中国大陆40年以后改变颜色了，咱讲比较中性一点啊，颜色改变。那过了几年，50年代的时候呢，没想到很多的。这个外公做生意的朋友说，姚先生你太有眼光了，你现在好了，你变成无产阶级了。哎呀，那些哦，真是被批斗的批斗，这个不得了啊，那年代你有点钱，你资本家，你现在能不能保住命都不想。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啊，圣经告诉我们，地上你以为有智慧，它有三个很大的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叫做属地，属地什么意思呢？就是其上怎么样都要过去，你有什么东西存留得住呢？空空而来，你空空而走，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第二呢，地上的智慧呢，它基本就是这两个字，一个叫情，一个叫欲。很多人觉得我活着，哎呀，情把它看得很高大上，生死相许啊，哎呀，怎么样的天长地久啊？结果呢，很多人发现哪里天长地久，能撑多久已经不错。这个叫什么？叫做你的智慧全部都是围绕你的自我中心，你的喜怒哀乐，你穷尽一切的权谋，都是为你自己。这个格局太小了， 圣经甚至直接老当讲这个是属鬼魔的，因为当时魔鬼就用这个办法去欺骗亚当和夏娃。上帝真的这么说过吗？先把一个疑问放在你心里，说不定你跟上帝一样哦，你吃了以后你比上帝更聪明啊，你自己就可以当上帝，这个叫做智慧果，打引号，以为你吃了有智慧，结果呢就中了这个智慧的毒，因为这是地上的智慧。所以这里呢直截了当就告诉我们，这是属鬼魔，因为它跟上帝的真理完全是抵挡。神要我们的是放下自我，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神要我们是转头看天上，追寻那永恒的。但是魔鬼的偏偏叫我们就为你这个3万多天的日子，人的一生你能活多久呢？最多也不过36500天。结果的短短的时间呢，我们所有的思想情感全部围绕着这个3万多天去打转。所以这种的智慧呢有一些表现，刚刚我们念的经文，第一就是自夸，第二就是说谎。你去看看现在的传媒呢，通通都这样，无论是那些什么直播啦、抖音啦、播客啦，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每一个呢都表现得不得了，都是这个给自己身上贴金啊。所以圣经直接说，第一个就是自夸，第二个呢就是说谎，反正这个说大话说假话也不用花钱，而且呢很多背后呢就像现在所谓流行叫羡慕嫉妒恨都连在一块，嫉妒啊仇恨啊，然后呢它一定会带来那些后果，各种扰乱，各种的坏事。人越有智慧呢，结果呢地上各种坏事扰乱的就越加的泛滥。有些词我记得我们在读书的年代好像都没看过，这个字是念怼，这现在非常流行，这个词就心跟心打架，互相吵，掐架，炮轰，开撕。我想呢其实这个是整个普遍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的智慧能够真的带来和平吗？这种智慧能够真的带来和谐吗？这种智慧能够带来家庭婚姻的幸福吗？能够带来我们下一代的快乐吗？所以呢神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要抛弃这种的智慧，要得着上头的智慧。什么是属天的智慧观呢？首先它不是跟属地的，它是来自神的启示，是来自于上头的。第二样呢，你要获得这样的智慧呢，是首先那个心里面要打扫干净。我们如果还继续用过去的我们的处事为人，过去我们已经习惯的所谓三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际观，如果还习惯于在这个老我里面呢，你是没有办法让上帝的智慧鲜活的在里面来活出来。而且呢很奇妙，神的智慧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效法基督，因为基督被称为上帝的和平之子，他是和平的君，我们今天呢成为使人和睦的人。然后呢这样的智慧的目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把生命的彰显让人被这样的生命来吸引，能够来归向神，荣耀神。所以这样的智慧当然会带出它不同的果效，它是带着怜悯，它是带着没有虚伪，没有偏私，它能够真正的结出和平之果，也为着和平的人。所以我想神召聚你我这一群人，首先从教会的生活开始，就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实践属天的智慧观，让我们不再用过去你我已经习惯的行事为人的方法来互相对待，而是用不一样的智慧来真正的彰显神的荣耀。美国在去年有好几个名人 都是被认为很有智慧的人。结果呢，不算年纪太大，这个只有55岁就上吊自杀。他创造一个品牌叫做 Kate Spade， Katie Spade 是一个大概女士们比较知道，在很多大城市的精品店都有他的门店。结果呢，用一个围巾丝巾就把自己挂上去上吊自杀。他留下最后一句话，他的孩子只有13岁，他说我的离去的没有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内疚。他怕他的小孩以为自己有问题，你去问你老爸就知道。很多人外面光鲜亮丽，背后呢多少眼泪。他死了不久呢，另外一个人也跟着不活了。那么这个人呢非常有名， CNN 的王牌节目主持人，他是一个美食家。美食家跟吃货不太一样，美食家呢真的是很多店呢巴不得邀请他去吃一顿，因为吃完以后呢跟他拍一张照，你的店马上就顾客赢了。一个很会谈生活的，一个到处告诉人家怎么享受生活的，结果呢同样跑到欧洲，在我现在服侍的那个地方旁边不太远，法国一个城市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一个好受自己的生命，最后自己留下一句话，他说我觉得自己很孤独，我可以在很多场合大谈生活，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跟自己很在乎的人顺利的交流。他跟他的老婆跟他的小孩是从来不讲话，关系紧张到一个程度。我想这就是这个世界太现实，这个世界人以为很有智慧很有聪明。印度这个作家说，人类真正的问题呢，还不在于是不是知道死后有没有活，是根本在你还没有死以前你都不知道有活。今天多少人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因为我们人离了上帝，其实我们里面的灵老早已经死。短短这些天我们在地上真的就是好像一个活死人一样，但是感谢上帝，神的话告诉我们，有一天当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不是至圣者，是真正的聪明，借着上帝我们的日子才能够真正的增加，我们一生的年岁才真正有价值。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到德州去布道，在那边布道会完了呢，有好几个人跑出来要接受耶稣基督，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呢，一个从这边出来一个从那边出来，最后我才发现了原来他们是一对夫妻，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在办离婚，因为两个人呢才结婚5年已经过不下去。所以那天呢他们讲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张牧师，今天我们受感动要信耶稣，因为我们想给耶稣一个机会。我听完就大吃一惊，我说你们讲错了，不是你们给耶稣机会，是耶稣给我们机会。他们的意思呢就是现在婚姻没办法走不下去，看看耶稣有没有办法，耶稣有没有办法。没想到信主 没多久啊，打电话给我，这个他太太在电话里说，张师母啊，跟我太太去聊了很久，我瞎眼了，我嫁错人了，我怎么会嫁给这么一个人，他大事小事家里从来不管，我也要上班了，下了班忙东忙西。那么他抱怨完了，他先生马上打个电话来，张牧师，我来消毒，你们千万不要中毒，我太太神经病，不要听他。我说你不要乱讲话，你太太神经病，怎么可能，你5年前爱他爱得死去活来，你怎么可能爱一个神经病。他说你不晓得啊，真的，他现在哦要出门出不了，检查门窗啊弄得头都大了。有一天我们到飞机场要出远门，他到机场他说想起来炉子上煮开水。我说怎么可能，好像没有，他说没有了，一定煮的啦，待会我们度假回来那个房子都没了。结果呢没办法再跑回家，一看门打开，哪里连个炉子影子都没有。你看这么，他越讲越生气。我说你有没有祷告？有祷告啊，张牧师啊，上帝也没听我们祷告。我说你大概怎么祷告？他讲了一堆，后来我给他一总结，基本就是跟上帝报告我的优点，控告他的缺点，大概就这样。哎呦，我说难怪上帝没听这样的祷告。但是真的奇妙， 你不要放弃。基督徒的人生最奇妙，你不再是平面的人生，你变得立体的人生，因为你现在有了神。半年以后他们打电话来，那个妻子告诉我们说，真的，我今天很受感动，因为我的弟兄他现在不但想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而且呢还安排一个纪念旅行，他知道我到美国很喜欢坐火车，他最近安排一个火车旅行，我已经心花怒放，这段木头终于开窍。结果呢，那天我跟他兴冲冲上了火车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我跟他说很对不起，我们还得回去。昨天呢，烫完衬衣，熨斗没拔，插墙上。哎呀，他说我怎么想，真的，完了，我们度完假回去，房子大概也不见了，这个熨斗这样一直烫着，这个怎么办？弟兄说，你放心啦，熨斗拔了啦，没拔，我怎么想就没拔。听说你看看，他把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在这里呢，我都带上了。哎呦，这前面说我大吃一惊，我说你这傻瓜，你出门带个熨斗？他说真没办法，你刚刚上车了嘛，我又到二楼检查一下，这熨斗其实你昨天真拔了，不过我一想着忘了跟你确认了，我一看来不及，我卷卷就塞行李啊，就怕你问了，还好带了。哎呀，真感谢主啊，为他的姊妹带一个熨斗。我说弟兄你怎么会这样改变？他说真的詹姆斯啊，你说祷告，我以前真的很痛苦，我觉得祷告神不听。那天我祷告的时候呢，真的奇妙，圣灵给我一个感动。第一，你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没有啊，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他过不去。圣灵说错了，你们两个是一个人，在我眼里是一个人，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他说上帝道理我也懂啊，二人要成为一体啊，但是现在我爱不出来，我里面没有爱啊。圣灵马上提醒，所以你知道你该怎么祷告，你要祷告的就是求神给你这份爱。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为这件事祷告，那天我认认真真的祷告，上帝啊，你把那个爱给我，我现在承认我里面对他没有爱，没有爱，所以我看他完全变得不同的人，你把这个爱给我。他说那天真的奇妙，神是在听祷告。当我这样求的时候呢，基督的大爱真正我才体会什么叫浇灌在我心里面，他的十字架好像活化在我眼前一样。我想到我这样败坏一个人，他爱我无条件，他赦免我，他为我舍命流血。然后呢，他说我突然就想到我的太太，其实都是我的问题，真的我很不负责任，所以呢弄得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我太亏欠他，我实在觉得他对这个家付出太多。他说那天呢，我流泪跟我太太去道歉，我对不起你，我抱着他向他道歉。那天电话里我们听到他妻子这样讲，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想到没过多久他们打电话给我们告别，他们回去中国，不是回到北京上海大城市，去到很小一个地方，他们的家乡。他们说我们回去是因为想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办法，用人的智谋你走不出一条路，我们今天告诉他们有一条路是从上头来的，得着神，认识神，我们才能够真正幸福快乐。愿上帝把这样的智慧给你给我。我们是小人物，但是有了伟大的使命，我们的人生不一样，这个使命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愿上帝祝福各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主日我们一同纪念主的复活，也共同领受那复活的大能要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改变上帝给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主啊，你要我们做光做盐，是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愿主使用我们，愿主坚固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Thank you.